啊，你们如果看第三节的话，就发觉诗人用很描述性的语言来描写他在以前在没信主之前，好像一个罪人、一个犯人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面，然后他是看见复活的光线射进这个牢房，忽然间这个黑暗的牢房就变成光亮，所以他就起来朝着那个光走去，来信靠他的主耶稣，也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我们现在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有机会再聚集在一起来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福音朋友都交托在你恩手中。主啊，求你用你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听的时候你听见你对他们说话。主啊，求你也赐恩典给我，让我这不配的器皿能够为你做出口，让你的话语能够清楚没有拦阻的来传讲出来。主啊，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一直最近有一段时间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十诫。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十诫这十条诫命到今天还是管用，因为神的诫命是不能够被消灭掉的，天地可以过去，神的话永远都要存留。神赐给我们诫命，叫我们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子来服从他。他不是想约束我们的行为，而主要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诫命的总归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十条诫命就可以在这一个爱的总归里面浓缩。前四条诫命是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后六条诫命是关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复习一下这前面已经讲过的七条诫命，然后今天我们看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我们知道第一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到三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条第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诫命，最基本的。我们如果不能够守这第一条诫命，其他的诫命也不用想了，因为不可能。所以神一定要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我们不可以把任何的人事物提高到与神同等的地位，神一定要在我们心中居首位，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条诫命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用任何的事物来代替神，就是我们不可以把神降低于和偶像同等的地位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玩梗和贪婪的罪也跟这一个罪同等同样。玩梗跟贪婪的罪是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第三条诫命在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无罪。如果我们利用神的名字，但是也却不肯听从神的话，那就是妄称。很多人到末了审判的时候，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但是主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条诫命，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跟法利赛人多次了发生了冲突，因为他在安息日医病，他在安息日让他的门徒们能够捡了麦子来吃，所以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他其实对安息日的看法跟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看法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安息日其实只是一个仪表，它仪表这一个安息日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来的时候，借助他的拯救，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日这个诫命在旧约里面算是一条，可以说是一个仪表基督耶稣的一个诫命。我们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说到，不要让任何人来论断你，因为安息日、耶稣或者其他的节期来论断你，因为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而形体却是基督。我们怎样进入这个安息呢？只有信靠主耶稣，不要有一个不幸的恶心，像出了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神。第五个诫命，第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是放在神跟人的关系和人跟人关系的中间，我相信是最很重要的一条诫命，是十诫中唯一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家里还有父母亲的话，让我们每天都有机会活出这一条诫命的要求。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人是神造作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所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是神圣的。只有神能够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我们什么时候死，所以我们不可以杀人。当然很多人说，我没有机会杀人，我也不会去杀人，太恐怖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恨人跟杀人一样，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想想，我们有没有恨人，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苦毒，对人的苦毒没有饶恕人。如果有的话，那的确这一条诫命是为着你。第七个诫命说，不可奸淫。耶稣甚至在登山宝训更进一步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条诫命？因为这条诫命是很可怕的，这个罪呢是很可怕的，所以他给我们这一条诫命。因为犯了这个罪呢，很容易的就会犯更多的罪，如果这个罪没有解决，会犯更多的罪。我们从大卫的例子可以看见，他先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后来却犯了谋杀的罪，把八十八的丈夫，一个很有义气、很爱神的一个人杀死了。所以这个罪呢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保存自己纯洁的心，也要保守我们的眼睛，我们要避免自身里可以受到引诱的那些场合和地方。不过当我们如果有认识弟兄姐妹犯了这个罪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谴责的心去对待他们，我们的确要饶恕他们，原谅他们，为他们祷告，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 因为如果我们处于同样的试探和环境里面，我们不一定也能够胜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第八个诫命，就是不可偷盗。不可偷盗，我们先看出埃及记20章15节，就是不可偷盗。然后以弗所书4章28节，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窃少的人。最近有弟兄们告诉我说，在你厕所里面有人偷了厕纸。为什么知道有人偷了厕纸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每一个房间里面的那个厕纸都拿走了，就是用到一半也拿走了，然后那橱柜里面的厕纸也拿清了，所以肯定有人去偷了。我想偷的这个人呢，可能是很可怜，就可能太穷而出了这一招。我想他偷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去猜想是谁啊。可能是外面来的人，因为我们的教会有时候是开放的，所以有外人进来的。所以这个人偷的时候他也知道偷是错的，但是他却要这么做。每个人都知道偷东西不对，是不可以。就算你没读过圣经，你也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偷东西是什么？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占有和利用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却没有经过这个主人的同意。对，这就是偷盗。我们记得在创世纪该开始的告诉我们，2章16节到17节，神耶和华吩咐亚当和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讲到神对亚当夏娃说，园子里面所有的果树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这个主权在哪里？主权在神手里。这棵树是属于谁？是属于神的。神不分禁止他们，就是不给他们这个允许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但是亚当和夏娃我们知道就偷吃了，听了魔鬼撒旦的谎言就吃了，因为看到这个果子好像很可口又好看，就拿来吃了。所以借着这个偷吃，这个偷，人类的原罪就进到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呢，原罪就进到了人类当中，每个人都在这个罪中被辖制了。这很容易看得出来，你看小孩子，你不用去教他们他们自己会显露这一个罪性来。他们一看那个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玩具，他不让人碰他的玩具，但是看到别的孩子有更好的玩具，他就要去抢，是不是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但很多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天性就告诉我们，这个罪的确是辖制了所有的人类。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它也涵盖了第二块石板上那五条诫命的其他的意义。好像说我们说不可杀人，谋杀就是偷窃别人的生命。不可奸淫，我们知道通奸就是偷窃另一个人的配偶。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那就是偷窃正义。不可贪婪人一切所有的， 那就是要偷走属于另一个人的东西的欲望。所以不可偷盗的确是涵盖了这一些诫命。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所说到了，就是这个诫命主要的是对于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的尊重不尊重。亚当和夏娃不尊重神的主权，所以吃了那个禁果。如果我们不尊重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会犯这一个罪。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属于你的东西或者属于别人的东西，其实呢都是属乎于神的。神有主权，神有主权收回，神有主权赏赐，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这个主权。耶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耶伯记四十一章十一节，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这是神说话，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一切的所有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虽然在我们手中，但是却不完全属于我们，是属于神的，因为是神给我们的。属于别人的也是神的恩典祝福他们赐给他们，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如果我们拿了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是非法或者非法使用别人的东西，我们就是得罪神，因为不尊重神的主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因为知道这个财产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拿走属于他们，就是神赐给他们他的产业或者东西，我们也不要扣留作属于别人的东西，就是借了东西不肯还啊，那件事。所以到底在这个诫命，犯这个诫命有多少方面呢？我们需要看偷窃的不同方式。因为我们知道直接去偷东西呢是很错误的。啊，那个去偷赤子的人他知道是错的，但是他也要做。但是还有很多偷窃的方法是比较隐秘的。有些人觉得没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来看啊，别人拥有东西我们去偷，当然这是错啊。第十诫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恋人的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去偷那些东西，那肯定是错误，肯定是犯这一个诫命。今天很多人非法的复制电影或者软件，甚至非法的下载音乐，或者没有授权他们使用别人的作品，这些都是犯了这一个诫命。但是有些人说如果我拿走的东西只是很便宜的东西那应该是没问题吧。其实这条诫命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东西，就算不管是它的价值是多是少，其实我们都要尊重，因为这也就是犯了这一个诫命，如果我们不尊重的话。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他常常在他公司里面向一个同事传福音。有一天这个同事的确很着急他自己的灵魂他就想下班后找这位基督徒，想问他几件事，关于怎样接受耶稣，怎样得到永生这件事，因为他比较着急。那一天刚好这个基督徒在回家之前呢， 他想到一件事，他说他的儿子在前一个晚上告诉他说，爸，我的确需要这一个铁的 clips 啊，这个小小的 clips。 但他爸爸那天这个基督徒当天呢，他下午午餐的时候忘记去买，现在要回家的时候店所有的店都关门了。他说，哎呀，这样我就拿几个在公司里面拿几个铁架子啊，铁的 clips， 他就要放在他包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同事回来了，看见他的所作所为，就指着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你是个贼，我再也不信你了。很可惜，为了几个很便宜的金架子，这一个基督徒就失去了他的见证，也失去了向他同事传福音的机会。当然我盼望他会解释一下，但是就算再解释，你还是拿了公司的东西带回去，所以就是偷盗，犯了这个第八条诫命。第二种犯这条诫命的方式是什么？就很多时在上班的时候，很多人犯的这一个错误，不算是一个错误吧，算是一个犯了这条诫命的要求，那就是偷时间。这样子偷时间呢，就是公司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工作，走来走去，迟到，早退，或者有时候有点懒惰，就说谎，打电话给公司说啊，我今天啊身体不舒服啊，一直咳嗽或者伤风还是什么，我就不来了，向公司请个病假。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不是诚实的，有这些问题，那我们的确就犯了偷时间的这一个罪。或者雇主从雇员那里也偷东西，那该怎么办？这是怎样子发生呢？这是很多时候有些雇主不好好的支付，诚实的支付工人的雇金，他们不公平的对待雇员，或者他们该付给雇员的工钱，他们没有马上付，一直扣留。这也就是偷盗的一个方法。因为利未记第19章13节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还有一个犯这一个第八条诫命的方法是敲诈。箴言第11章第1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就是说，就业他们用天平的时候，有些人是诡诈的，称的时候是有错误的。所以如果我们卖假货，或者货不对钱，或者当我们环境里面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趁火打劫，提高我们的价钱，物价这个货价，那我们就是犯了这个欺诈的罪。今天我们知道，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有很多人会试图的来偷钱。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听到很多故事，都是真的故事。在澳洲，很多人就因为受骗，受了这些电话的欺骗，就把他们一生储蓄的钱都被偷走了，实在是很可怜的，所以让我们很恐惧。很多人就犯这样的罪。如果我们不偿还我们欠人的债务，逃税也是在其中一个，那我们也算是偷盗。我们故意不归还借来的东西，我们也是在偷盗。 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四周看一看，查一查，看看你有没有东西是属于弟兄姐妹或属于别人的东西你没有归还。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去查一查。偷窃人的好名声，那也是一个偷盗的行为。背后恶意的议论人，或者散布谣言，破坏人的名声，这也是偷盗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22:1，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所以我们的名誉其实比金钱更宝贵。如果我们受了伤害的话，就是别人偷了我们的好名声，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犯这样的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在这里谈一谈，是我们有没有人从神那里偷东西。我们知道在耶稣亚6:7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就当以色列兵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呢，神曾经下令告诉他们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留，什么东西这些战利品都不可以施拿。亚干却违背了神，他施拿衣服、金子和银子，然后埋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借着呢，以色列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就惨败，就因为亚干犯了这一件罪。为了这不义之财，亚干最后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亚干偷的是神的东西，他的确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他犯了很严重的一个偷窃罪。神也责备以色列人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刚性的公物上抢夺了他的东西。马拉基书3:8-9，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却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按以色列旧约的立法呢，以色列应该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他们不这样做，就是抢夺了神东西。甚至他们在献给神的那供物上都是残缺的牛啊羊啊，这也是抢夺神。在新约里面虽然没有命令基督徒要奉献十分之一，但是圣经里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他，不然的话我们所得到的财富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使我们离去主。主应该是我们真正的财宝。马可福音12:17，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哥林多后书8:12，若有人因为人若有厌作的心，心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无有的。看见照我们所有的，不是无有的。然后哥林多后书9:7，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虽然没有明文说十分之一，但可能是要比十分之一要更高。很多时候我们偷窃，向神偷窃，我们不是单单在金钱或者经济上来偷神的东西。 我们如果过一个虚伪的生活，我们也是偷在神身上偷盗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我们假装为神而活，如果我们有人在教会里面很多好像外面的侍奉，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对妻子或者丈夫又骂，然后在家里面的行为又是懒惰，甚至根本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那这些人我相信是偷窃了神的荣耀，他没有在他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和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把自己的身子献上来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是向神偷窃了，偷窃了神应得的侍奉。我想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听到这可以犯这个诫命的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例子，可能你们心中都会说，我也犯了这一个诫命。犯了这个诫命的后果是什么？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偷东西，那被抓的时候后果就是得了羞耻，是不是啊？不单单这样子，有时候可能还要面对法律的对付，法律的刑罚。但是我们要知道，偷东西不管价值多大多少，就会也会引出更多更多的罪。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位叫犹大的，他常常从他管的钱袋里面自己拿钱出来自己用。为什么犹大会有这样的举动呢？昨天晚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提到犹大这件事，我们就知道犹大这么做，他因为他心中不信主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因为不信的缘故，他就从里面偷的，觉得像主有这么多的钱呢，在钱袋里面拿一点没有人知道也不要紧，但是这一个就成了他的活根。最后呢，他为了一个更大的一笔钱，就把主耶稣给出卖了。小的罪不对付，就会引出更大的罪。神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得到不劳之物，不劳而得的钱财，这些钱财我们肯定是保不住的。箴言十三章十一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群劳俱蓄的必见加增。如果我们犯了这个律法，如果我们的确有亏欠人，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告诉我们，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曾经偷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悔改。当然，如果我们悔改了，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有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可以赦免我们。但是我们除了悔改之后，我们也有责任要偿还我们所偷的东西。圣经教导我们要完全的赔偿。什么叫完全赔偿？就是我偷一块钱我就还你一块钱，圣经好像不是这么说。我们看在出埃及记二章第一节，他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要有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所以肯定看见要赔偿的要胜过你所偷的那一份。我们记得撒该就离耶利哥城的税吏长撒该，他听见主耶稣要他来要到他家来做客，他太高兴了，他就当场就悔改，他就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 陪他侍备。所以撒该是认识旧约圣经的，他知道如果他欺骗了任何人，他要用四倍的钱还给他们。我想那天开始，撒该应该不是很有钱，但是他是愿意因为悔改，愿意为着主做出这样的行为。感谢主。我们要怎样子才能够避免犯这一个罪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窃少的人。耶稣有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缺乏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人很懒惰，不肯做工，想只是吃闲饭。所以保罗对他们说，这些人他们不工作，就不给他们吃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管是以弗所书或者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说我们要老实的去工作，去劳力，亲手做真经事。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单单没有缺乏，不需要想到去偷东西，我们还有更多的，更余下的，我们可以分给别人。从一个偷的那个方向转成一个施于人、帮助人的另一个方向去。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防备我们不要犯这条诫命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努力的工作，让自己没有什么缺乏，我们也可以帮助有些更需要的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是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叫人承载败坏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这里保罗借着提摩太书劝勉我们说，我们不单单要有一颗敬虔的心，我们要加上知足的心。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他不会去贪图别人所拥有的，他也不会违反这第八条诫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确要追求神，我们也要懂得知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雨果的一本小书，一本名作叫做《悲惨的世界》，就是《Les Miserables》，就相信很多人有读过或者看过他的这个戏剧。里面呢写了一个主人翁，就是偷了东西出了大事啊。这但是他偷东西的确是很可怜的。我们知道他这个主人翁叫 John Paul John， 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是他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是一个寡妇，姐姐还有七个孩子，他们都很穷很穷啊。John Paul John 只是靠着他打工的一点微薄的薪水来帮助这个家庭。有一天姐姐发觉她实在开不了锅，没饭吃，没东西吃，孩子们都在哭，都饿了肚子。张宝正就跑到外面去逛，经过一间面包店，看到摆在门口的面包，他就想顺手牵羊的就拿了一块面包就跑了，但是店主看见他这个行为就追上了他，把他抓住了，把他带给警察，警察带到法院里面去， 就这因为偷这一块面包，就犯他5年的徒刑。在监牢里面，庄保庄越想越不平，只是偷了，为着肚子饿偷了这条面包，就犯我5年的刑。他就觉得很恨这一个社会，他越想越气，最后就想逃避这一个监牢，就想逃走，结果又被抓回来。这样子几次，就一判到最后呢，他在监狱里待了19年，为了一天面包。他出了监狱之后，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因为出了监狱人都带着一张黄色的一个纸条，告诉人说，你如果请我的话，你要知道我以前曾经犯过罪。结果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最后他肚子太饿了，就去敲门，看看有谁可怜他，可以给他一点东西吃。最后他敲到一个人的家门，那个人刚好是当地的一个主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叫 Miriel 莫利安莫利埃。这个莫利埃的，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基督徒。他看到庄保正这么可怜，他就请他进来。不单单请他进来，他叫他的家人准备一个很丰富的晚餐，就跟他坐下来一起来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也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那天晚上还让他庄保正说，你可以在这里住一夜。那天晚上庄保正起来，里面还是很多对社会的不满，对社会的有很多的苦读。他说，这个人这么有钱，我偷他点东西又算什么。他就把当天晚上看见的那些用银做的餐具都拿了起来，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就跑出去了。结果跑没多远，他就被抓回来了，被警察抓到。因为警察抓到他的时候，看到银器上有印着那个莫利埃的名字的银器，就把他带到莫利埃的家口去敲门。莫利埃一开门，就看到警察抓住这个庄保正，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就突然间，他就改变话题说，哦 John， 你怎么这么快就跑掉了？我还有灯台也要送给你的，是银做的，跟那个餐具一样，你应该一起带走。结果这么样帮助这个庄保John，那警察就拿他没办法，不能够把他带到监牢里面去。那一天晚上，庄保John因着这个基督徒的宽容，一个基督徒对他的爱，他就被他的心就被他打动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决定要好好做人。当然故事还有很长很凄惨，但是这一个庄保John成了一个小偷，犯了这一个诫命，是好像有很多苦，有很多说不来出不来的苦，是不是也很可怜？他对人类的社会也失去了信心，所以才会去偷这个主教的一个那些银器。但是这主教因为他的爱，对他的爱给他一个新的盼望，让他可以重新做人。可以说这个主教好像是用这个银器为着神赎买了庄保众的灵魂，不让他一错再错，而是让他能够重新做人。弟兄姐妹，有一个人不是用金器银器来买赎我们的生命，他是用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来拯救，来买赎我们。所以我们要想，是不是值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也献给他，来侍奉他，来爱他。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有这一个机会在这里在读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 清楚地对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手里，你有你的主权，你什么时候要把我们生命拿走都有你自己的自由。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也是属于你，所有属于别人的东西也都是属于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尊重你的主权。主啊，让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你，让我们能够活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命。帮助我们在这些小事上不犯错，如果犯了错，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怎样子向你悔改，向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赔偿我们所贪所偷盗的。所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